自己的冥想。我们这时候把我们自己在手里面，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目前我们心的深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我们恭敬恳求你给我们一个人来说话，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哈。我叫林国亮，那我想我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见面哈。那我愿意先花点时间跟大家很比较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觉得跟我所讲的题目呢也蛮有关系的哈。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一些的学者学生是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哈。那我们到了美国，我们的一个心愿，我想我们自己，我们在专业领域上面有一些的发展，有些成长，那同时我们在寻找一种的梦，一个幸福，一个理想那我自己本身呢，我现在是在一个叫做基督使者协会这个机构里面在服务那我现在是一个副总干事。那么在从前的话，我开始是做这个家庭的事工。今天早上是我隔壁一个年轻人，他一看我的背景说Family Studies，家庭研究，什么玩意儿啊，还要念个博士学位啊，那种感觉啊。好，那我在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很高的期望是叫国亮，国家的光亮啊。好，然后呢，那时候50年代时候，这个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那就是国亮，你将来长大又拿诺贝尔奖那小孩子的话听不懂，知道父母亲期望很大啊。那到了中学以后的话，他们就说国亮将来的话当医生啊，那我当医生的话赚钱像开自来水一样啊，钱自己流进来啊，别人送你钱他谢谢你啊，这个行业最好啊。那后来我就考大学，没有考上医学院啊，考上生物系了啊，他们很失望，然后就说没有当医生，当科学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那结果读了两年的生物系呢那我说读了满江红啊，常常是快不及格啊，红字的哈，五六十分的边缘，即将转系那后来就转到读社会系。那我在很多年前在台湾的话，读这个社会系好像没有什么出路一样，所以他们就很伤心，几乎跟我断绝父子的关系后来就说，那你没有当科学家的话，是当教授也不错所以我从小一直就有一种的，好像是被父母家影响很大，一直到大学毕业再出国那在美国念了8年半的书八年半研究所那念了3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有人说是 Master Collector and Garbage Collector 那简直是一样那当时不是故意的我想就是这样神一样带领，我就读特殊教育，读神学，读社会工作，然后再读这个家庭研究那本来的期望理想就是说我读完书以后，那么就可以到大学里面去教书那么做研究那在学术上呢有所的贡献那也可能是这样，能够帮助学生从信仰上能够来认识神。但后来我想在1985年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那我在从83到85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像在一种的像一个营会的里面，对一些基督徒来讲婚姻跟家庭这个主题那我本身已经读完神学院那但是同时我也在读这个家庭研究，我是这个所读的这个家庭研究是一般的大学这样一种学术的研究，那么跟圣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就想说我应该对圣经里面关于家庭婚姻这个主题的一些的内容呢多一点的了解那么或者呢等到我在讲的时候呢不会离题太远不会那种基本的价值会有矛盾或冲突，我用这种心态那么就来读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跟家庭的一些的这种一些的内容那我阅读的话那种震撼就越大好像我们做一个研究的人那研究这种社会的现象的话，可能我们的报告研究结果的话可能5年10年顶多20年那么就很不错的啦那么这样的论文的发表可以让我升等从副教授那么到当正教授那都可以这样做但是那个内容呢是会让时间淘汰的，而且呢好像一个很根本的可以解决所谓家庭的问题可以建立这种美好的幸福的婚姻家庭的一些要素、一些特质的话，在圣经里面我都找到了，那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震撼。好，那我觉得说，做一个中国的人那做一个这种的知识分子这个学家庭的一个人那我就有一种盼望，能够把这个我们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家庭的特有的背景那么跟现代的那么这种的社会科学对婚姻、对家庭的研究 那么在跟随圣经里面这种福音跟教导，那么可以把三合一合在一起，那么跟这些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那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我想是那一种看见圣经当中这种对圣婚姻对家庭这种这样宝贵，那这种好像是这种好像说这个超越时间空间社会环境的一些价值，这样宝贵，让我在这个读完书的时候呢，那我当时呢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就很乐意的没有后悔的这样放弃所谓这种教授的梦，那我就做一个传道人，那我就平常就是以这种在不同的地方那来给这种 workshop 那讲到那我就以婚姻跟家庭为主，那我也常常有机会每一个礼拜大概有十几二十小时的时间，那我就在做这种的婚前婚姻跟家庭的这种辅导这样子。好，那我想当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谈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从圣经上出来的，但背后呢有很多像是这种比如说学术研究一些结果一些精华的印证。好，那如果说你们这几天这三天你们听的不是很多，但至少你们知道说有一个人那他这个好像是吃饱饭没事干那专门研究家庭好像是这样子那他研究的结果他的让他的学习的结果的经验让他认定这一本圣经里面的一些关于婚姻跟家庭的教导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我们中间有一些你可能第一次参加这种基督徒营会那你对基督教认识不是很深的，你在摸索的，我不懂科学，我不懂创造跟进化，那我可以从一个做学问的人的一个角度告诉你们我的这一行这个领域这种婚姻跟家庭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或者你愿意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这三天我们一起来看好，那么这个主题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今天要讲的是从这个以撒跟利百加这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些好像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婚姻的一些特质一些要素那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以撒他们这个夫妻不是很了解我就很简单跟大家稍微介绍他们背景那我在你们讲义的最后一页的话有一个图是这一张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是号称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好像是一个这个祖先一样我们中国人讲皇帝是我们的祖先那么以色列他们的百姓就把这亚伯拉罕当成他们的祖先一样那么这个以撒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好像的儿子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在年纪100岁的时候那么才很奇妙的那么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就叫做以撒那么在这个亚伯拉罕137岁以撒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撒拉就去世了那到这个以撒40岁的时候呢他就结婚那个对象叫利百加那么他们这对夫妻是我们这三天要讲那个主题他们的婚姻起码60岁之久那么在这个以撒60岁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双胞胎叫以扫跟叫雅各那么在这个以撒75岁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就去世了那么到这以撒100岁那么就是他这个已经结婚60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扫呢就娶了两个妻子是娶了外国媳妇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至少知道他这个以撒180岁才去世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他们这种夫妻的问题的话是起码在以撒结婚60年以后以撒100岁之后他们的家庭发生一些危机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婚姻起码维持60年之久我们现代人的婚姻如果你们这个时候20几岁的话那么如果你们现在结婚的话你们将来要度这种金婚的纪念有50多年纪念的话不是很稀罕的事情那我已经结婚都超过20几年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已经结婚刚过25周年在我们中间譬如说那这种你结婚要30年50年的时间的话从统计上来看这种机会越来越大那这婚姻能不能走得好能不能走得幸福那你我们的这个子女我们的家庭能不能很幸福的成长呢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有些要素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掌握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4章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个经节，那我就把这个一些大的一些内容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那么在创世二十章那个地方呢，那么是这个亚伯拉罕为他的这个这个儿子呢以撒要娶一个媳妇，那么他们在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么他就找他的老婆来说，我已经年纪大了，那你要回我的老家去帮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那就是按照神的这个应许，神应许。那老婆人就觉得很作难，好像不太可能，那回到这个吾尔那个地方去，那为你的儿子娶媳妇的话，那如果对方不肯来怎么办？好，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你一定要去，而且你去的话呢，我的儿子不能够去，那么你去了以后的话，要把那个女孩子要把她带过来。那么这个仆人没有把握，说万一如果这个任务不能交代不能成怎么办？好，那么这个主人就说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么就跟你无关。好，那在那个情况里面的话呢，亚伯拉罕他抓住一个神的应许，说将来那你要有很多的后裔，那你的后裔的话，这个他们要成为这个多国多族的这种祝福。好，那亚伯拉罕因为他受神这个应许里面的话，他就选择什么？选择宁缺毋滥。好，我宁可照神的应许来找一个配偶。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宁可不要。好，那么今天我们中间有些已经结了婚，有些还没有结婚的哈。好，那基本上我们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头思想的话，在婚姻这个事上面，好，很多的人是很伤很痛的。好，那当然独身也很辛苦。好，那婚姻的话呢，好，不一定是天堂，诚实的说。好，那我想我们在婚前那个择偶，我们自己本身做一个健康的一个人，好，做一个成熟的人，那我们好好的寻找一个配偶。好，那我结了婚以后，我们的夫妻两个人，我们按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们重新奔跑这个天路。好，那我每一个阶段都很要紧。好，但至少我们记得说，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我们要清楚那个宁缺毋滥，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报道的里面呢，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他就跟神祷告。如果你有圣经，你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要从12节读到14节。那么这边是这个老仆人的一个祷告，这边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那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这是你赐恩给我主人的。好，那现在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我们叫 common sense， 一种普通的常识，一种有智慧的一种的择偶的条件。好，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女孩子呢是蛮有同情心的，好，那蛮热心的。好，那我们说爱屋及乌。好，那么他是一个老人家，是一个这个旅客。好，那么从远处的话，那经过长途的旅行到这个地方来。好，那如果当地的这个女孩子的话，那这个年轻还没有结婚的，那看我这个老人家，好，那我跟他要水喝，他不但给我水喝，也包括给我的骆驼们来喝的话，那表示呢他很有同情心，好，他很有爱心，他很热心。好，那就冲这一点，好，那我就神啊，你就用这个当作一个证据一样的，好，那让我可以好，那带他回去跟我的主人来结婚。那么后来我们看这个看第16节那里，16节。好，然后就说这个老仆人就看到一个女孩子，他说那女子呢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好，那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扑在她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喝，叫骆驼也喝足。那从这个简短的描述里面，你看一个情况，那这个老仆人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话，她说她长得很漂亮，她容貌极其俊美，不但美，非常的美。好，那她一看的话呢，她就跑上去，好像怕被别人抢走一样感觉。好，那么这种 人好，我们的人跟人相处，如果你对一个人不认识的话，通常你的第一印象里面很容易受外表的吸引。好，那么这种情形呢，特别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交过异性朋友的，好，或者你跟对方不认识的话，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外表吸引是很强烈的。好，那我想不管是男生是女生，好，我们都可以坦然的接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时间好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容貌不是很够。好，所以你先不要压抑，不要否认，但是呢告诉自己说不要那么急。好，第一印象固然很重要，外表固然很重要，但长远的话呢，它一些特质是要看见的。那么再往下你看一些特性，这个女孩子的话，她是很急忙的，要跑的样子哈。那给这个老夫人喝，给她这个她的露水来喝哈。就从他们两个这种的对话里面，我们看一下他们两夫妻两个人哈的一些特性哈。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哈，那他的儿子这个以撒呢哈，有些特色。那我们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的夫妻之间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这些特质也可以有一些掌握哈。那第一的话呢，是他这个老这个以撒，他的家非常富有，因为神很祝福亚伯拉罕。好，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独子，好，所以整个这个神所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啊，通通啊是给这个以撒的。好，那钱不是坏事情。好，你再请来一个配偶哈，那他可能拿了学位啊，戴着帽子啊，有了车子，有了房子的话，好，那都是好事情。好，我也不用压抑，不用否认。好，不用专挑那种这种穷酸的这个书生哈去嫁哈，譬如说了哈，好，然后他是个独生爱子哈，那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爱他，因为是妈妈90岁，爸爸100岁的时候啊，才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父母亲多爱啊这个孩子，然后这个亚伯拉他那个儿子呢，这个以撒他很安静，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圣经的话呢，他在那个田间默想。好，那一个人，如果你家里很有钱哈，要什么什么的话呢，你通常哈比较会浮动一点点，而他的话会在有安静的时间，在那个树那个田里面，一个人在安静的默想思想，是一个蛮有深度的一个人。好，那这是也是一个好事情。好，那如果你看一个人的话，只会蹦蹦跳跳哈，那不能安静下来，不能静处，不能独处的话，好，你就需要稍微思想一下。好，那么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可以长久可以相处的。好，那这个人他有思想。然后呢，他是一个顺服父亲的一个人。好，那么当他这个还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奉神的一个命令，好，要去献祭。好，那神给他一个考验，就这样嘛，是儿子要献上，好，把他等于把他杀了，好，要献上。那当时那种风俗的理念，当时那种宗教背景的话，有这种的一种仪式。好，那么神在考验亚伯拉罕。好，那你可以讲一个年纪很大的父亲。好，那么他现在这个青年的这个儿子要跟着爸爸去一个地方去以后，好，那爸爸要把这个儿子杀，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们可能觉得爸爸你这个大概是这个老花了哈，这个头脑昏掉了哈，好，然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跑掉，好，可能把爸爸的刀子夺下来会抗拒，但这个儿子的话呢却任凭父亲做这个事情，好，他很服很顺从他的父亲，好，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特质哈，然后他很老实。好，那么在当时整个那种的文化社会的背景的里面，好，是那种一夫多妻的背景。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本身本来娶了一个叫撒拉这个女孩子，好，他们夫妻因为长久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好，所以呢他的妻子就跟丈夫说，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我的侍女这个拿过来当妾一样的，好，那夏甲，好，那么可以让他帮你来生一个孩子。好，那么我们刚说这个以撒他本身的孩子以扫呢，他一下就娶了两个外国妻子。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的里面，那么以撒呢他很有钱，但是一辈子他就娶一个老婆，好，就娶这个利百加，好，是一个很老实的一个人。好，那这个的话呢他能够逆来顺受。好，那他们当时那种游牧民族是那种沙漠地带，等于是哈，那是水非常稀少，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就有草。好，那么水跟草就代表钱，因为你有水有草，你的羊群他们就有草可以吃有水喝，他们就可以成长。好，那么他呢因为神跟他同在，他到什么地方去挖个井，井就有水。好，那么周围的人就很嫉妒他，那么就想来要抢那个井，那他就不跟他们抢，他就来我就给你们再走。好，那到一个地方他再挖又有水又有井。好，那么他们就来抢，不竞争。那么到后来他本身是非常的这种兴旺的，他的这种牛群羊群都很多，是很助他们，他 势力很大，那么邻近的人又怕跟他对立，再跟他求和。如果是我们当年被欺负被抢，那么今天我们很壮大的时候不报仇都不错的人。好，那当你来跟我求的时候呢，那这个以上呢还跟他们谈和，等于是请他们吃饭，让他们睡觉，跟清早呢这样祝福。好，那么这个人，如果我们今天中间一些女孩子们、一些姐妹们的话，如果你要找一个这个丈夫，那我们这个林家要找个成龙快婿啊，这个最好。那个这个又有钱又年轻，品格又好，什么都好。那么相对的话，这个利百家呢，他很健康，怎么健康法哈？那么当时那个老夫人哈，那么是带着十匹的骆驼哈，那么差不多走了这个800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就到他的老家这个地方来。那在当从前的那种路是很辛苦的路，说好几天路程哈。那骆驼看过那个百科全书里面，一匹骆驼哈，它有驼峰嘛，那就是要在这个要储水用的。那一个比较口渴的骆驼啊，它要喝水喝到饱足的话呢，要喝30加仑的水。好，那十匹骆驼呢要300加仑。好，那我们等于是双手拿两只牛奶，好，两只牛奶放下1加仑这样哈。然后它像行驶在底下，它要跑上跑下，好，要跑150次，就是这样说好的话。好，那它能够这样用跑步的哈，这样去把那个水这样打上来，然后这样跑出去给那个人喝。好，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孩子是很健康一个女孩子。好，那不但健康而且很漂亮。好，她不是林黛玉。好，她长得容貌极其俊美，很漂亮。好，然后呢她很热心。好，不但给这个人老夫人喝，还主动的给这些骆驼们来喝。因为她是那种很热意的，她用急忙跑步的方式里面来。她人很热心很热情，很大放慷慨，然后呢她很能干。好，在后来的时候他们家出了事情，这个他的丈夫以上呢，就叫他的儿子以扫说，你去跟我去野外打野味，好，然后打回来的话你煮了给我吃，我再给你祝福。那么这个妈妈听到以后的话，马上灵机一动，这儿子说，你在我们家里面，好，我们自己养的这种羊啊，这些牲畜，把它宰了，我来煮，好，煮到你父亲可以吃，那么吃起来像野味一样啊。好，在台湾我们叫做那个肉鸡跟土鸡。好，那我在家里面饲养的没有什么运动的，那个肉呢松松垮垮的，没什么味道。好，那我在野外哈，那么这种到处跑运动很多的话，那种鸡哈味道很甜的，肉很甜的。好，那么你可以想象这种在家里养的牲畜跟野外的牲畜不太一样的哈。但这个利百家很快可以煮出一道菜出来吃起来，好，就像山珍海味一样好。好，那很能干。那同时呢，他的这个长子哈，这个以扫他全身长了毛。那么老二呢，这个雅各哈，他是这个手上是没有毛的。那他要冒充这个哥哥啊，去向爸爸啊求爸给他祝福的时候，好，那爸爸那妈妈就说哈，我帮你用那个羊皮哈，把它包起来，那包装的很好，所以摸起来感觉像绑在肉上一样。好，所以这个那妈妈的话，这个女红也很好，彩虹很棒。很能干，这些都是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做出好事情出来，这个很能干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很果敢，好，那么就是这个勇敢果决，好，有冒险患难的精神。好，我们刚读24章里面，那么当这个老夫人到他们家里面以后，就确定了哈，那你们这个小女儿利百家哈是上帝的旨意叫过来，好，那让我的这个小主人就是你们亲戚伯拉罕好的儿子呢要娶这个利百家为妻，那是这个突然来的一个消息。那假定我们中间一些女孩子们，如果你还在国内的话，好，那么听说，好，那么在这个美国啊，太平洋彼岸啊，圣地亚哥，好，那么有一个这个我们中国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学人，好，书读完了，好，拿到博士学位了哈，那么可能在这边工作，职业很棒，好，房子买了，车子也有了，好，那一表人才，什么都有，现在万事皆备，好，只欠东风，好，少一个妻子。好，那么就要娶你这个女儿当妻子，那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好，你心中一般很高兴，好，很高兴，那同时呢你也很想念这个家庭。好，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妈妈跟哥哥说，好，好不好让我们的这个女儿跟我们多停留几天。好，那老夫人说，不行啊，我很快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女孩子的话回去向主人来交代 好，就任务达成，大功告成。好，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跟哥哥们，他就觉得很为难，说好不好让他至少好停十天以上，十天。好，那这个小老妇人说不行不行，马上就要走。在那边争执不下的时候，好，那么他们就说那问好了，问我们这个女儿好了，她怎么受不了怎么办？好，那么这个女儿利百加呢，她听了以后，她的答复哈就两个字，我去。好，也不用停十天，也不用一个礼拜都不用，说走就走。好，你记得吗？在开始的时候，那个老妇人要出门前的时候，跟主人说：“主人啊，我去，即使我找到那个女孩子，她不肯来的话，怎么办呢？”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嫁一个丈夫，你一嫁出去以后的话，啊，千山万水，啊，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好，什么时候再回来跟父母亲见面都不晓得，好，那你怎么办？好，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她居然在这样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底下，说走就走，好，都不用停留，也不用哭，也不用抱，都不用，啊，嫁妆也不用拿，都不用，就走就走。好，那么像一个女孩子哈，那么这两个人比起来的话呢，我知道我们叫什么叫天作之合，他们的婚姻不但他们彼此的条件很好，而且呢还有上帝的引导，好，一步一步带领。好，那么一个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嫁可以娶，好，不但我们两个人彼此条件好，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确定这个婚姻出于神的话，我们心中是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非常满足。好，但是这样的婚姻在开始这样的美好，那么经过了我们说六十年之后，我们所看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图案哈。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看27章，我们就先看这26章的这个后面那两节啊，34、35两节。创世纪26章34节，先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低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他们长子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我们说过是这个以撒他60岁的时候生这个儿子以扫。好，现在以扫4岁的话，已经以上是100岁以上的了。好，那他们有婆媳的问题，两个外国媳妇，好，让这个父母亲，好，让公公跟婆婆的话心烦的要死。好，那到20岁以后的话，是以撒年纪老迈，已经有老花眼了，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了。好，他就跟他儿子说：“你去帮我打野味。”啊，打回来的时候呢，我又跟你祝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呢，利百加就想起啊，当他当时在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天使就跟他说，将来你这两个孩子的话呢，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好，那好像这个生这个他们在起码在四年中间的话呢，好像是有这种倾向，是爸爸呢就爱这个老大。啊，爸爸爱以扫，妈妈呢就爱这个老二，爱这个雅各。啊，爸爸的个性很内向，很安静。那么以扫呢，啊，是个运动健将，是个打猎专家。好，啊，那爸爸的心就爱他。那么妈妈呢，个性是很急的，对不对？记得吗？个性很急的，啊，做事很冲动，很忙的。好，啊，那么他的儿子的话，雅各老二雅各呢，啊，就比较内向一点点。啊，他很安静，啊，常常在家里面陪着妈妈，啊，学做红豆汤。好，到后来之后，他就用这种红豆汤把哥哥这种长子名分就抢过来了。好，所以呢，他们这个家一家四口的理念，好，爸爸爱老大，妈妈爱这个老二。那当爸爸年纪大的时候，按照那种传统要为老大来祝福的时候，好，妈妈可能是偏心偏爱老二，也可能他记得是当年的时候，哈，这个神的事告诉我，好，那我这个大家不是小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没有办法站出来跟她丈夫说：“老伴，我妈妈说我搞错哈，好，你不要搞错了，好，应当是为这个老二祝福的，好，但是妻子她不能够这样讲，她只能在私底下暗中偷偷摸摸的跟这个老二这个雅各人就好像是我们说勾结，好，然后串通等于是，好，然后就去骗爸爸，用家里面煮的这个肉来给爸爸吃，好，然后假装好他的身上长了毛一样。”然后请爸爸给他祝福，爸爸说听这个声音像老二的声音，但这一摸的话又是老大，好，眼睛看不见，好了，你是谁？老大，好，给你祝福好了。好，那么这一祝福以后的话，老大打野味回来了，好，一看一听糟糕，好，那个他父亲那个祝福呢已经给弟弟抢走了，他嚎啕大哭，还有没有可以给我祝福的？ 啊，那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哈。那么这个时候里面，这个哥哥心中就对弟弟有恨意，很恨。好，你把我那种长子那种祝福把我抢走了，他就起了杀机要杀这个弟弟。好，所以这个